至二十峰会九月九号起一连两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世界各国领导人聚集一堂。去年十二月份接任轮值主席国的印度，几个月以来高调展开外交工作，尤其强调新德里作为全球南方的领袖。全球南方话题都在日本逐渐升温的，日本利用担任 G7 轮值主席国的契机，不断加强全球南方外交攻势。岸田文雄内阁在这半年内频繁造访南方诸国。岸田文雄九月份亦都出席了雅加达东盟相关的峰会，同埋印度主办的 G20， 试图压制中俄在南方国家的影响力。自从2022年2月份俄乌战争以来，美国发起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民主盟友纷纷响应，但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南方诸国拒绝参与制裁。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温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长期化，全球南方采取中立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地区形势。他指出，有一些 G20 当中的国家属于全球南方，中俄又是 G20 的会员国家，日本自然在 G20 峰会时试图拉拢全球南方，让美日欧等民主阵营对全球南方拥有一定的主导权。他说，全球南方经济规模持续增长，强化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但是他的民主宝座的主导权争夺战越来越激烈。他表示，一印关系长期友好，印度又在去年跻身跃升为全球第五大的经济体，加上印度是今年 G20 的主席国，亦都岩然是全球南方的领袖。岸田文雄今年四月即主张印度是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与不可或缺的伙伴，努力将印度拉向民主的阵营。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研究所特任研究员高桥孝治认为，虽然日本近期将注意力大举投向全球南方，但南方国家不可能与民主阵营结盟。他话俾美国之音听，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制度并不发达，甚至有些是独裁政体，所以他们在意的不是民主制度，而是对方是否能够提供大量的援助。高桥孝治表示，早在日美不是那么关注南方国家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几乎垄断了南方国家的外交。日本对全球南方的投入起步已经很迟，可能投注的援助又不能够跟中国去较量，要拉拢全球南方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南方国家会继续在这里跟中国相关的国际议题中保持中立。共同社九月初报道，岸田文雄希望在出席 G20 新德里峰会期间，透过与会各首脑举行双边会谈，寻求各个国家去谅解排放核废水的决定。自八月底福岛核处理水排放开始，中国官民皆强烈抗议，导致日中关系僵化。此前国际争议中并未靠向美日民主阵营的全球南方，在这次争议中的反应令人关注。印度尼克鲁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台湾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尤恩表示，印度目前并没有反对声浪，特别是在日印近年来加强力度经营与南方国家的关系，南方国家不会出面去支持中国。他对美国之音说，以国际事件来讲，南方国家的声量还不足以影响到日本，南方国家与其出面反对无效，不如选择沉默，以免影响日本日后的援助。他认为，中国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认定福岛核处理水排放符合科学标准，这次的争议可以看成是中国和日本的政治问题。他指出，日本最近向美国购买很多战斧巡航导弹，中国就拿核处理水排海的话题来抵制日本，这种做法和当年南韩部署萨德反飞弹系统时中国就抵制南韩货品的手段如出一辙。因此中国这一次的重点未必全部都在核处理水排海议题身上。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表示，从日中的措辞去选择，可以看得出双方在这个议题上的重点完全不同的。他指出，日本的用词是核处理水，中国的用词就是核污染水，认知差距可见一斑。 而日中雙方進行外交戰和假情報攻防，暗然形成了日本是基於科學的根據與中國將議題政治化的模式。蔡石芬說，其實中國早在8月24日開始排出水之前就高舉起拳頭展開外交戰，舞台是7月的東盟外長會議，因此岸田文雄首相透過9月份印度尼西亞和印度的兩個國際會議，用基於科學的根據的安全性來得到各國的理解，推進強化與全球南方的關係。他指出，中國8月份公布新版地圖，主張幾乎擁有南中國海全部的主權，令到東盟相關國家強烈反彈，亦都將使到原本就同東南亞諸國擁有長期經濟合作關係嘅日本相對更加容易深化喺該地區嘅勢力。再加上習近平缺席 G20 新德里峰會，中國經營全球南方嘅重心似乎同過去有所不同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唔參加 G20 新德里峰會引發關注，這個亦都係佢成為中國最高領袖之後首次唔出席 G20 峰會。北京至今未有作出任何嘅解釋。日本立教大學亞洲地域研究所特任研究員高橋孝治表示，習近平缺席 G20 座內的重要國際會議，再加上中印邊境衝突不斷，印不存在邊境問題，勢必會影響到日中之間在南方國家的勢力平衡。他說，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惡化，中國正在失去信心，本來習近平應該在重要的國際會議中宣傳國家狀況良好，這次他不出席令到其他與會國家感到焦慮。高橋孝治指出，大約6個月前，中國仲充滿自信地發表很多聲明，彷彿已經取得全球霸權，而家國內經濟卻急速惡化。他認為，當世界各地都在報導中國經濟發生危機的時候，習近平卻未有積極地參加會議為中國的經濟穩定作出宣傳，反而避不見人，這樣很多國家會因為不安而逐漸在貿易方面和中國保持一定的距離。印度尼克魯大學國際關係學者、台灣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尤恩認為，習近平雖然未有出席 G20 新德里峰會，但又深怕南方國家會因此深受日印的影響，所以派出總理李強出席壓陣，亦都是一種將對方降格的外交手段。他說，如果拜登想跟中國談，那就會變成是跟總理談，在外交上是不對等的，等於是降格，對岸田文雄和莫迪而言都一樣，這是習近平的用意所在。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碩士班教授蔡石芬表示，中國以往都將 G20 峰會作為擴大地政學影響力的舞台，但是近年來進展並不理想，加上2020年6月中印邊境衝突造成雙方都有死傷的情形，使到兩國首腦從此未舉行過雙邊會談，而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主權主張相繼導致區域國家反彈，中國已經不再將 G20 作為主要的外交舞台。他指出，這一點從習近平出席8月份在南非舉行的金磚五國峰會時主導6個國家加盟，而這6個國家包括埃及、埃塞俄比亞和阿根廷3個南方國家，表示中國對於經營全球南方關係已經改換跑道。他說，中國和俄羅斯透過金磚五國共同強化連攜全球南方構建與歐美為中心的國際秩序與之對抗，因此中國可能將重心從 G20 轉移到去金磚五國。蔡石芬表示，俄羅斯總統普京亦都缺席了 G20 新德里峰會，這次出席的首腦多數都是美日歐及其同盟國和友好國家，看起來對於民主陣營拉攏全球南方較為吃力，但是亦都可能導致 G20 流於形式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寧發自台北的報導。